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游荡日志，我是乐天。
我是橄榄。
今天我们从上一期的佛罗伦萨及周边继续，我们离开了佛罗伦萨周边的这些区域之后，来到了一个新的大区，这个大区的名字叫做利古里亚大区。在利古里亚大区，我们主要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五渔村，一个地方叫热那亚。其中五渔村应该是整个利古里亚大区最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热那亚是利古里亚大区的首府，所以也是一个大城市。那我们就从五渔村开始吧。
好的，
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渔村吗？
五渔村是一个在意大利还算比较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我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火起来了，但感觉在大家看意大利的旅游攻略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看到五渔村。五渔村就顾名思义，其实它这个地名的意大利语的本意就是五个村子，他们是在海边的五个小渔村，曾经应该就是一些小渔村，然后逐渐发展起来。因为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海边这些村子里面的房子都被涂成了五颜六色的颜色，然后在天气好的时候拍出来会很好看。因为五渔村是在意大利北部，所以交通跟商业都比较发达，然后周围的大城市也比较多，像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离得都不远，所以可能在计划行程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作为一个景点包含进来，然后就自然而然就比较出名了。
但是它既然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它被评上这个世界遗产的时候，应该更注重的是它文化相关的属性，而不是说它本身是一个旅游景点。
是因为其实我理解，就是自然文化就在评文化遗产跟自然遗产的区别，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人为的。
哦，所以它就是人造的五个村子，
就是。如果它只是海边的海岸线的话，那它可能会是一个自然遗产。但是它之所以出名或者说好看，是因为人们在这个海岸线就是依海而居，然后建造了这些村落，然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包括还有梯田啊，可能种植葡萄呀，这些体现了它的文化属性。
所以说这里就是一个可能几百年来被当地的人们所改造过的一个自然。
对的。
它的一边是这个蔚蓝的地中海，另外一边就是一些比较高的山，然后这几个村子都是依山而建。
是的。
然后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在条件非常艰苦的这些山地上，他们开凿了很多的梯田，然后就可以种一些作物。
对。就它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意大利的滨海乡村的感觉
啊。
其实这几趟去意大利的行程，我感觉意大利海边的村庄基本上都是这样。
好的。那其实我第一次知道五渔村这个地方，是因为一个电影，是一个皮克斯的电影，叫卢卡，可能中文的译名叫做《夏日有晴天》。
我也看过。
那个故事的背景是在意大利的五渔村。
是。
那个电影的主角是三个小孩，然后有两个小孩就是可能五渔村边上的海域里的一些海怪，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孩是五渔村的某一个村子的一个居民。
他其实不算是村子里的居民，就动画片里的设定，他的爸爸跟妈妈离婚了，然后他跟着妈妈应该平时都在热那亚生活。然后放了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候，然后回到五渔村，然后去找他爸爸，去看他爸爸，然后跟他爸爸一起生活一个假期。这是电影里的设定。然后但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热那亚这个地方。然后后来有一次在飞机上就刚好重温了一下这部电影，然后发现就一下子感觉这些地名都能对上号了。
所以这个电影还是非常忠实的还原了那一块的地理和文化。
是的。
那我们就从五渔村开始说起吧。就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去五渔村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糟糕。
那几天天气都非常的糟糕
啊！我们在武夷村和热那亚的天气都非常糟糕，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如果不下雨的时候也是阴沉沉的，
是，
就几乎没有见到太阳吧。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海边的地方，看这些五彩斑斓的房子，加上这种绿油油的山坡，如果是一个下雨天，天很阴，能见度很差，总是笼罩着一层雾气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旅游体验是比较糟糕的。但是没有办法的是，我们的行程就在那几天会路过这几个地方，所以说遇到下雨也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对吧？就是俗话说的好，来都来了，那就看看呗，那我们就去看看了。所以武夷村这个地方，虽然我们这一路都是开车的，但是武夷村这几个地方是很难开车进去的。游览这五个地方的交通基本上都得依赖火车。那几个地方虽然也是有公路相连，但是公路远远没有火车这么顺畅。火车是直接可以把五个村子串起来的，公路的话你可能需要去翻一些山才能在五个村子之间来回。这五个村子之间的道路基本上只能走人，其实也是比较有名的徒步的线路了。但是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就非常麻烦，并且你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村子里面，如果你是外地车的话。所以说游览武夷村最佳的方式就是坐火车。正好我们此行也没有在意大利坐过火车，因此也就体验了一下意大利的火车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们是从佛罗伦萨出发的，而武夷村的位置是在佛罗伦萨的西北部，所以我们的火车的起点是在武夷村的东边。我们住在了一个叫拉斯佩奇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武夷村东边，应该是离他们最近并且相对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小城市。如果你们是从佛罗伦萨出发去武夷村的话，应该都会在这个地方落脚，然后在这里可以乘坐火车去到武夷村的每个村子。当然你从另外一个方向应该也是可以去到那里的，你从另外一个方向也有一个类似的小城市，
叫莱万托。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怎么选择你们的路线。如果你们是从佛罗伦萨出发的话，就是会去到拉斯佩奇亚这个地方，一般会推荐在这个地方住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坐火车出发，可以在一天时间内游览完五个村子。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日游的一个行程吧。然后你游览完五个村子之后，你可以回到开始的地方，然后继续下一段行程。
对的。
然后拉斯佩奇亚其实是有两个火车站，一个火车站在他们的市区吧，算是市区，那个火车站周围应该是有一些比较热闹的商业，但是呢我们没有去那个地方。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那个地方住宿相对贵一些，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有点担心在那个地方停车不是很好停。
是的，如果是纯坐火车的话，就是不自驾的话，住在拉斯佩奇亚这个总站是更推荐一些的，因为交通更方便，车次也更多。
因为我们考虑到你需要把车停在拉斯佩奇亚停一天，我们不想找一个收费的地方停一天，所以想尽量找一个可以免费停车的地方。于是我们就研究了一下住在拉斯佩奇亚东边的那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火车站周围，事实证明这也是可行的。我们订的住宿的楼下就有一些免费的停车位，那个区域算是一个
工业区，
对，那个区域总的算是一个工业区，然后我们应该是住在那些工业区配套的一些住宅的区域，对，那里的人就会少很多，几乎也不能说几乎没有吧，游客会非常非常少。
感觉只有一条比较主要的商业街，然后你从这条街就走离开一点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清静，
就是一些普通的住宅，
也没有很高的公寓楼。
对，没有公寓楼，基本上都是那种一栋一栋的住宅，我感觉可能都是在工业区这边工作的人住的地方。
再走远一点就能看到一些工厂了。
是，但住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商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你想在这里解决一些吃饭问题的话，选择就比较少了。因为我们当时那天到的比较晚了，也不想去到市里面太远的地方去吃饭，然后就想在附近找一个地方吃饭，然后看到地图上有一个麦当劳，然后就去了那个麦当劳。
其实是先看到了一家汉堡王，结果走到了之后发现没有开门。
对，那个汉堡王看上去是在一个类似什么会展中心一样的建筑物里面，然后那个汉堡王没有开门，然后只能硬着头皮接着往前走，又走了挺远的一段路，就感觉一直在这个工业住宅区之间穿梭，然后走到了一家麦当劳。然后这个麦当劳感觉还是一个，它的辐射面积估计可能还不小， 就有一种社区活动中心的感觉。
对，感觉周围人可能都会开车过来吃麦当劳。
那麦当劳可热闹了，它里面还有些什么就是小孩的那些游乐的设施，然后麦当劳餐厅内部还有一些给小孩玩的那种玩具，然后还有那种桌子上面有那种就是一整个桌子是有大触摸屏的那种设施。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好几年前我在其他一些地方看到过类似的东西，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就你可以在那个大的触摸屏的桌子上面玩一些比如说什么纸牌类的游戏啊什么之类的。反正那个麦当劳是很热闹的，就跟你在这个房子外面的街道上的冷清程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你说你觉得那个麦当劳味道怎么样？跟在国内的麦当劳有差别吗？
他们感觉没有国内花样这么多吧。
嗯，但我印象里他们会卖一些什么自己特色的一些菜单吧。
吃起来大差不差。
对，但吃起来也大差不差，就是个汉堡味儿。啊，总之这个麦当劳作为一个冲击的选项还是可以的。然后就说到我们第二天行程的开始了。去武夷村的火车，你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如果你想买单程票的话是非常非常贵的。每一站火车大概也就坐五分钟，但是如果你要买单程票的话，可能这五分钟就要花你10欧元的价格。所以去武夷村坐火车游览最合适的方式，我们觉得应该是买一个叫武夷村卡的通票。这个通票有两种，一种是不包含火车票的纯走路的票，还有一种是包含火车的票。就这个火车可以涵盖你从拉斯佩齐亚的这两个站经过武夷村到最西边的另外一个城镇叫莱万托的这么一个区间，
可以自由上下呗。
对，然后他也不限制你是坐什么火车，你就看到车来了你就可以上。如果遇到查票的话，你应该把你买的那个武夷村卡的凭证给他看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查票的，就顿时觉得这个卡牌白买了。
还是有的，那个就是三村，就是那个在山顶上的那个村子，
哦，对，那个村
需要有一
个坐公交车的时候，
对，就这个票也是包含公交车票的，然后那个司机在上车的时候会看你。
对，就是大家还是不要逃票，虽然不一定有人查你的票，但是这个买好票还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啊。他那个武夷村卡的价格我记得是分淡季和旺季的，我们那张卡可能30多欧元。
我来给你查一下，它分三个种类，然后我以就是成人的一日票来算，淡季是19.5欧，然后平季是27欧，然后旺季是32.5欧。
嗯，那我买的是32.5欧那个。
对，我们买的是最贵的价格。然后它这段时间是7月到8月，然后周末和节假日。
OK， 所以那天正好是个节假日。
对，所以如果不是在7月8月就是这种大旺季来的话，推荐你找一个工作日会便宜很多。
行，就感觉意大利的这个火车的价格浮动范围非常大。
关键是这一段应该是特别的价格，我觉得。
嗯，
因为除了游客没有人会来。
嗯，说的也是。我觉得他们村民可能的需求应该没有那么旺盛。
嗯。我不知道如果你跳过武夷村中间的站直接从拉斯佩齐亚买到莱万托是不是会便宜一点。
有可能，很有可能。我觉得你只要一旦在中间某个站停了，价格一下就上去了。行，然后我们简单讲讲这五个村子吧。这五个村子有一些共性，然后每个村子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那我们把这五个村子编个号吧，方便后面的叙述。就从拉斯佩齐亚到莱万托这个方向的话，意思就是1、2、3、4、5这五个村子。我们第一个去的村子是离拉斯佩齐亚最远的那个村子，因为当时坐上火车以后就觉得干脆就坐到最远的一个村子得了，反正外面天也不好，也在下雨。对，然后就来到了最远的那个村子武村，它的正式的名字叫做滨海蒙特罗索。
那它另外一个别名叫海滨村，
哦，
或者海滩村。
就这个村子是有海滩的。对
对，这个村子的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海滩。
它名字叫滨海嘛，它其实就是在海滩上。
同时这个村子应该也是这五个村子里面规模最大，然后感觉地理条件最好吧。其实它不在，我感觉不在山上。
它确实不在山上，因为它有很长的海滩，然后沿着这些海滩就修了很多酒店，所以说这个村子的商业化程度也是挺高的。但这个村子有什么特色吗？你还记得不？
海滩的特色的话，感觉外国人很喜欢，就可能在海滩找个椅子就躺一下午什么的，但我们当天因为天也不好，所以也没有人在躺着。
当我看到有一个人在海里游泳，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那天天在下雨，然后温度也没有很高，但是他在海里游泳，我不知道他是很喜欢这样还是只是想尝试一下，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我感觉这个村子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就如果不是喜欢海滩的话，其实是可以跳过的，它本身没有太多特色。但是这个村因为它比较大，然后商业化也更好一点，所以比较推荐，如果你想在这儿逗留一下吃个饭的话是可以的，挺适合歇歇脚的。
嗯，我们就在那里吃了个饭，我觉得吃的还行
还行。
嗯，然后吃饭的那个地方算是那个村子的一个老城区。
嗯，
就这个村子它有个特色，就是那个长长的海岸是后来扩建出来的地方，然后你需要钻一个洞，钻一个山洞，然后会去到他们的老海滩。老海滩相对小一点，上面就会有一些古老的建筑，比如说有些看上去很古老的修道院啊之类的。
嗯，还有一个修道院感觉是这个村子最有名的景点，它还在山上，我们最后也没爬到那么高。
然后我们在五村滨海蒙特罗索吃了个饭，然后就去到了三村。
对，
三村的名字叫做科尔尼利亚。这个村子的特点是它在山上，它不临海，它在一个山上挺高的地方。
对，而且它的火车站并没有修到村子里。
对，它的火车站在山脚下，然后如果你想徒步上山的话，它有一条楼梯你可以走，那个楼梯我们看了还挺长的，可能得走一段时间。然后如果你有那个五一村的卡的话，你可以在火车站出了站之后坐当地的公交，这个公交的车不是很大，所以说如果人多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你第一次是上不去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斟酌一下，你是继续等下一辆呢，还是放弃等这个车自己去往山上爬。
因为我们当天下雨，所以也没有办法，只能等车。然后这个车它只有一辆车，所以它就是不断的在山顶和山脚下往返，差不多一等一趟要等15分钟吧。
嗯，差不多。但这个车上山的过程还是很快的，一会儿就上去了。
对，他上了车，上了山之后，一堆人要从车上下去，然后还要再接上一车的人下来，
就是一个往返的车。
对，然后如果想去三村的话，就是这个山顶村，比较推荐早一点去，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好像越到下午人会变得越多，可能大家把这个村优先级没有那么高。
嗯，这时候你就需要做一些反向的计划。
当然同理，优先级没有这么高的原因是它没有那么，是这五个村里面不是那么好看的一个，所以在你时间不是那么充裕，然后你不想让行程变得很赶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可以被跳过的村子。
嗯，这个村子在山顶上的规模也没有很大。
嗯，
然后你可以在村子里面逛一逛嘛，它有一些很窄的小路，然后路两边有一些商店。如果你想看这个村子的全景的话，你也可以走到离这个村子稍微远一点的路上，也可以看到村子的全景，也可以看到就连接着村子这些建筑物的这些梯田。
我感觉我们在这个村子可能本身只逛了不到半个小时，那在等车的时间，坐车的时间可能远远大于半个小时。
嗯，那毕竟下雨嘛，这个怎么办呢？
而且这个我印象中这个村子应该开的店也比较少。
嗯，是的。行，然后我们从三村出来之后，我们下一站去了几村？
下一站去了四村。
这个四村的名字叫维尔纳扎，这个村子的规模要大很多了。这个村子有一个小的码头，就你可以走到码头的那个比较低的地方去看这个村子的全景，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还行吧。虽然说是下雨天，然后大概想象一下它晴天应该还是挺好看的。然后这个村子是有一个塔是在这个四村吗？
对的，这个村子有一个塔还有一个洞，然后这两个场景都是在这个夏日有晴天里面出现过的场景。
所以说还是有不少游客在这个附近驻足的。
对，有你要是搜攻略的话，应该可以查到不少同场景打卡照。
那这也算是一种圣地巡礼吧。
虽然它在电影里面的，应该说动画片里面的场景跟实际的场景不是一比一还原的，就它并不是在把真实的场景完全的搬到动画片里，它都有一些
艺术加工。
不是，应该可能不能叫艺术加工，就是你可能不会指望说能在比如说像新海诚的动画片那样，就是在现实中和电影里的场景是几乎是完全还原的。
哦，
然后这个电影里面它的景色呢，就感觉是场景感觉就是借用了这些元素，然后把它们拼凑成了一个电影里面的世界。
因为电影里面它没有五个村子，它只有一个村子。
对，
所以他把这五渔村里面的很多村子的一些特点把它杂糅到一个村子里面去了。
对，他不会跟某一个地方一模一样，但是你会去到某一个地方都会觉得很熟悉。
感觉有点像 AI 生成的一个地方。
是的，把这五个村子然后输入进去，然后给创建了一个新的村子出来。这几个村子就是应该说二村或者三村，应该说二村、四村、三村和一村，他们比较经典的打开方式就是沿着主街，然后把它这个比较热闹的这一个商店街逛一圈，然后如果你选择在这个村吃饭的话，或者说 refresh 一下，然后就可以在这花点时间买点东西然后逛一逛，然后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另一件事情就是它会有一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一般会稍微你需要走一段距离，然后可以拍到这个村子的全貌，也不一定是全貌吧，但是就是拍这个村子比较好的点。
嗯，总的感觉这几个村子的行程你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 chill， 就属于那种逛一逛吃一吃走一走歇一歇这样的一种游览体验。
这个村子你还有什么别的印象吗？
嗯，我就印象有一个塔，然后有一个教堂，然后有一些道路，然后他们有一些五彩斑斓的房子，然后在阴沉沉的天下感觉有一丝阴郁。
嗯，
没有那么的明亮。然后我们匆匆的离开了四村之后就来到了一村，一村的名字叫做里奥马焦雷，
好像它还叫什么滑坡村。
为什么叫滑坡村？
因为它主街到海边是一个大斜坡，滑坡或者斜坡吧，可能是斜坡村。
它的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斜坡？
就是一条，
是一条路是吧？
对的。
哦，就这个，它这个斜坡是给那些船下水用的吧？
对的。其实这几个村子可能除了滨海村和山顶村，就剩下的三个村子，他们其实村子的结构都是很有特点的，有一条主街，然后这条主街会一路通向大海，然后这个街它在通往大海的那一边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是个小海湾，一般都是，
对，是个小海湾，然后它会有一些算是停靠船的港吧，或者是码头，
应该是码头，港的话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对。然后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条伸向海里的伸向海湾里的海港里的路，然后这个路两旁然后是一些彩色的房子，
然后更远的山坡上就是一些梯田，
对，然后它在靠近海，就是这条路在靠近海边的地方一般会变成一个广场，就是会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场所，那时候应该贴一个图，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贴出来一个图。
嗯，我可以找一找。而且这五个村子我在某一个村子里还见到了他们，我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每个村子都有一个特别抽象的一个几何的标志，
可能跟他们这个村子的本身的形状有关吧。
可能跟他们在山里的这个形状有关。
感觉一村没有太多别的，
对，除此之外我好像没有太多印象深刻的东西。
哦，我想起来一村有一个潜店。
哦，是可以潜水的是吗？
对。
哦，
所以即使在这样的天有人在潜水。
哦，是啊，感觉这种天水下能见度应该很差才对。
那最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二村，
这个二村的正式的名字叫做马纳罗拉。哦，这个名字中文好难念。二村感觉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我感觉二村的游客还是挺多的，它的人气似乎要旺一些，即便是那天下大雨人也挺多的。有在看你的手机回忆一些什么照片？
嗯，在二村的时候去了一个观景台，然后这个观景台应该看起来是在往三村的路上走，其实它应该是徒步路的一部分，然后但是我们大概就只走了一小段，然后走到了一个远处，然后比较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整个二村的全景。
就我感觉如果你天好的时候徒步一小段，比如说在两个村之间选择一小段徒步，我觉得应该还是个挺好的体验。那些徒步的线路感觉应该就是路过了这些住在山坡上的人家，你可以看到那些人种的这些作物，虽然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种的这些作物现在还真的是不是真的在种它，我感觉从这种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这种小规模的种植看上去经济效益并没有特别高，
所以说是一个历史上的文化嘛，所以叫文化遗产嘛。
我相信他们历史上肯定是这么种的，但现在很明显有更多更方便的地方种这些什么葡萄啊之类的。
其实这个很像的，他们这个景观也是梯田，只不过在 只能说在亚洲或者是像云南呀或者是广西啊或者是巴厘岛呀，就这些梯田种的是水稻，只不过他们的这些梯田种的是葡萄。然后在二村，哦，在二村应该是我们当天雨最大的时候。
嗯，是
我们逛完观景台之后，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爬高上低走了很长一段路，它像是在山城走路一样，然后最后走到尽头走到了一个教堂，然后就这个教堂就走到大路上了，然后从大路走回了火车站。那当时应该已经走到半路的时候已经下起瓢泼大雨了，然后只不过是在小巷子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楼挡住，然后雨没有那么大，
雨还是很大，我的衣服鞋子全都湿了。
因为它走一段然后会有屋顶挡着，然后走一段又没有屋顶挡着了，然后它实际上雨是很大的。逛完二村之后我们就回去了，
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个雨实在是太大了，太影响旅游体验了。
对，其实二村感觉是留在最后的一个精华景点，但是到最后雨下大到就是已经想的就是赶快看一眼完成任务就赶快走吧。
本来一个非常应该非常悠闲的一个武夷村的放松之旅，怎么到最后变成了如此狼狈的景象。
哎，所以你要不要给这五个村子给一个总结或者说评价？
评价的话，我觉得除了五村之外，一二三四村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嗯，
五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无聊的地方。
是的，
嗯，毕竟怎么说，滨海的这种地方，说实话，在意大利真的太多了。
对，在意大利太多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见到的也很多，就是随便可能当时开车的时候停的一个地方都不会比这里差。
是的，但是你说一二三四村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特色的。
嗯，我觉得攻略里边一般大家说二村和四村最好看。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吧，就二村和四村就属于规模比一村稍微大一点。其实整体形态上我觉得一村二村和四村几乎是一样的，如果想逛的轻松一点的话，我感觉去一个二村四村三村就够了。
嗯，
然后三村比较花时间，然后又在山顶，然后如果不想花太多时间的话，那去个一村二村四村也够了。
是的是的。然后说到武夷村的话，我觉得不得不提到的意大利的另外一个景点，就跟它的形态还挺相像的，但是它在南意大利那个地方也是很有名的，叫阿尔马菲海岸。它也是有沿着一条海岸的路连接了好几个村子，然后每个村子都有各自的特色，也是像武夷村这样一面靠山一面靠海。你觉得阿尔马菲海岸跟武夷村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我觉得本质上没有那么不同。要非说的话，我觉得要非找出来一点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阿尔马菲的村子可能比武夷村的村子的规模和商业化都更强一点。
我感觉武夷村的每个村子都没有那么大，阿尔马菲海岸的像那个波西塔诺那个村子还挺大的，包括阿尔马菲那个村子也挺大的。
阿尔马菲海岸感觉是不是这个它海岸线比武夷村更长啊？
这我倒不太确定，因为他们的交通方式不太一样，武夷村游览的方式是坐火车，阿尔马菲海岸的话基本上就是自己开车或者是坐大巴车。
嗯，不推荐坐大巴
啊？是吗？
体验很差嘛。
嗯，就最好的方式还是自己开车了。
嗯，
感觉阿尔马菲海岸那里的商业看上去要更贵一些，武夷村感觉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景点。
我觉得也许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天气的滤镜在里面，因为去阿尔马菲的时候天气很好。然后就我总觉得阿尔马菲比武夷村好看很多，
只能说也许是这样吧。那每个人的旅行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毕竟遇到的天气是不一样的。
嗯，对，我觉得阿尔马菲一般比较著名的，就是可能说两个城镇吧，一个叫波西塔诺，然后还有一个叫阿尔马菲。然后最著名的应该就是你可能看到大部分这种海滨建在山崖上的彩色的小城，他们可能都是在拍波西塔诺。我觉得波西塔诺就是一个放大版的武夷村的二村或者四村。
嗯，
但它规模应该是数倍。
嗯，
就是可能至少有3到5倍吧。然后因为我感觉当时从波西塔诺那个比较半山腰的地方走到海边，感觉那条路是让你可能一眼望不到头的，而且需要走很久，就至少能走个20分钟吧。就不像武夷村这些都是一条主街一会儿就走到头了，你不会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一种我马上要迷路了的感觉。
而且波西塔诺我们那次去的时候人气非常的高，
对，很多很多人，
就还没有进村的从那个进村的马路上很远很远就开始排队停车了， 最后你想找一个停车位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感觉恨不得从村头往外面延伸了有一两公里的距离，大家都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就步行进村。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坐火车要相对舒服一些，火车直接可以把你送到火车站，然后你压根就不用考虑什么停车的问题，然后直接步行游览就可以了。而且武夷村有一些比较好的徒步线路吧，阿尔马菲那边我估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那徒步啊，可能也有吧，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有名。
嗯，
毕竟他们那边的公路是建得更好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感觉武夷村可能在国内更有名一点。但是阿尔马菲应该可能在国外更有名一点，因为应该非常多的欧洲人都会去这边旅游。应该我觉得对欧洲人来说，就是南意大利是更适合旅游的。所以说总结一下，推荐的话就是，如果在行程不是那么顺路的情况下，不用特别去武夷村。尤其是如果你未来有打算去意大利南部，去那不勒斯的话，可以去阿尔马菲，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未来暂时没有去意大利南部的打算的话，那你又想看一看这种滨海的彩色小村庄的感觉的话，那可以去武夷村逛一逛。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如果你不会开车，然后也找不到人自驾，或者说不想自驾，那肯定推荐你去武夷村，因为这个村子就有火车交通非常方便，然后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不开车也可以玩得非常的非常的好。
行吧，然后我们当天冒着瓢泼大雨就从武夷村又坐火车回到了这个拉斯佩齐亚。这个拉斯佩齐亚的东边那个火车站还有一点非常好的地方是，它的火车站规模很小，那个火车站的站前就有一片很大的停车场，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车停在火车站上，不是，所以我们就把车直接停在了火车站前。这样的话交通接驳还是挺方便的，我们回到拉斯佩齐亚那个火车站之后坐上车就可以直接离开了，大约开个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来到利古里亚大区的首府热那亚，也就是夏日有晴天里面那个女主上学的地方。
对的，他们不是最后都去那儿上学了吗？
哦对，最后都去那儿上学了，
就是卢卡跟着女孩一起去了人类的学校上学。
所以他们为什么去那里上学呢？果然是大城市教育资源还是要好一些的。
对，然后一开到热那亚，然后这路也复杂的认不出来了。
这个道路在接近热那亚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弯弯绕绕，然后出口入口特别多，还有各种各样的高架。
我感觉热那亚可能是我们在意大利自驾了这么多次以来可能交通最复杂的一次，路况最复杂的一次。
是，
其他时候大部分都在什么村里啊，或者是城市的边缘啊，然后就属于那种导航说的都非常的直接和简单，然后你也不会走错路，也没有错路让你走。然后在热那亚就我感觉不管哪一天，好像第一天第二天都是在不断的兜圈子，因为总是找不到那条正确的路，然后停车还非常难停。
是的，我们为了交通方便是住在了热那亚的一个火车站附近，那个火车站附近的路就不是特别好开，有一些很奇怪的路口，比如说一个十字路口突然边上有一条上坡的路，然后你需要掉180度的头才能去到那个上坡的路，然后那个上坡的路才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然后那里就很容易错过，然后还有一些各种高架上上下下的，一不留神就走错了。就感觉我们从罗马一路到热那亚之前都没有走出过18世纪，来到了热那亚感觉终于来到了20世纪。然后热那亚本身它的旅游资源也还是可以的，他们当年应该也是一个势力挺强大的一个共和国吧，叫热那亚共和国，也留下了一些当年那些贵族的皇宫啊之类的一些建筑，有很多宫殿现在都被改建成了美术馆来做各种各样的陈列。然后我觉得热那亚的整个旅行体验，虽然那天也都在下雨，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旅行体验还是挺好的。
当天其实没有下太多，主要是阴天，然后偶尔下了一点雨，甚至有的时候是晴天在下雨。
哦，是，我想说的是，我感觉热那亚这个地方的旅游非常的实诚，他就跟你说，我们这儿就这么多景点，虽然比不上隔壁的这个佛罗伦萨啊，但是我们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我们给你一个24小时的通票，你这个通票可以看所有的景点，可以坐我们市里的所有公交，你就看吧，我们就这些东西都挺好的，你爱来不来。 让我就有一种这样的特别实在的感觉。
而且这个通票只要15欧，佛罗伦萨的通票要85欧。当然佛罗伦萨的通票是有3天，
对对对，时间要长一点，但佛罗伦萨毕竟景点也更重量级一些，
大家不能坐车呀。
哦，是，就感觉热那亚已经褪去了当年那个强盛的共和国的光环，变成了一个特别时尚的大妈给你推荐自己家里的好东西。那我们就说说我们都去过哪些地方吧。第一个去的地方我们其实并不推荐，这个地方叫做哥伦布故居。哎，所以说这是热那亚的第一个名人啊，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其他名人。哥伦布是热那亚人，这个故居是他当年小时候应该住过的地方，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小太小了，就是一个空房子，然后有一些历史的介绍，然后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是的，我当时买完票的时候我以为那个房子只是一个售票处，没有想到这个房子就是它的景点全部了。
不过有一点好处是你可以在哥伦布故居那里买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热那亚的博物馆卡，他们应该是不是所有景点都有卖这个卡的。
感觉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景点会不卖，就他可能会觉得你在这里卖这个卡会影响他们，就是给普通游客卖票，所以他们就只在一些稍微不是那么热门的景点卖这个票。
哦，
或者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但在网上买要交一点手续费。
那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就相当于他把每个景点的人流都能平衡平衡，不会让你只去那些特别著名的地方，也会引导你去一些不那么著名的地方，但是他们都很真诚的欢迎你来参观。
在网上提前买票的好处是，虽然你要多交一点手续费，但是你买了之后你就可以立马拿来做交通工具了。
哦，对，这也是一点好处。
对，然后但是其实也没有人会查票，
我们在公交倒是没有人查，坐地铁还是遇到这些查票的人的。
嗯，
所以说这个是很随机的一件事情了。
对，
如果你要去现场买的话，就意味着你的第一程公交是要自己掏钱的，
或者你一定的地方如果离景点比较近的话，你也可以走到景点
啊，是
走到一个最近的景点，然后买上这个票，然后感觉这样可能是比较最最划算的方式。
行，然后在哥伦布故居的外面有一个叫做索普拉纳门的一个古建筑，穿过这个索普拉纳门之后的区域应该就是热那亚一个比较古老的城市中心的区域，然后那里有一些古建筑，然后有两个很大的教堂，还有一个很大的带喷泉的广场，是叫法拉利广场。然后那个教堂的样子也是跟西安那边的教堂很像，也是有些黑白条纹的，就感觉他们的风格，就感觉这种风格的传播度还挺广的，你像从西安那那里一直传播到了热那亚还挺远的。然后因为你有博物馆的通票嘛，那个教堂的地宫你也可以参观，然后地宫里会给你展示一些宝物，你会拿到几张纸，那个纸感觉都有点被人抓的有点包浆了，然后上面有一些非常详细的关于这个地宫里所有宝物的介绍，然后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可以研究研究。
我们在热那亚吃了一顿当地特色的意大利面，
叫什么意大利面？
叫 pesto。 然后 pesto 就是这个也是我到后来重温夏日有晴天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的，就是里面提到了当地的特色，说他们吃这种叫 pesto 的意面，然后它中文翻译应该叫青酱吧，青就是青色的青，然后它实际上还是绿色
啊。
然后你可以去看现实，就是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面，就是现实中的样子跟动画片里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这个青酱它本身应该是用蒜泥跟罗勒做出来的。然后有点，同时还有点黏糊糊的，
所以口味怎么样？
就还行吧，反正不难吃。然后只能说，确实是当地特色吧。我觉得，我感觉此行，去了这么多意大利这么多地方，有一个感受就是，意大利好像各地都会有一些当地特色的意大利面的面种，就是它要么是一个面形状有一些特色，要么就是个酱有一些特色，但是你离开这块去之后别的地方就不太会有这样的面了。
但他们都是意大利面。
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是的，
所有地方的特产既是一样的东西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吃完饭之后就去到了热那亚的另外一个区域，那个区域跟我们刚才说的古城区的区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那个区域有很多的古老的宫殿，应该是当时的一些贵族在那里修建的房子，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红宫， 一个叫白宫，一个叫土耳其宫。然后它那片有很多其他宫殿了，然后因为那里的古建筑也挺多的，所以那片区域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那其实不是因为古建筑，我觉得它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些宫殿，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些宫殿打包做成了一个文化遗产。
嗯，
这个叫罗利宫殿体系，虽然我并不知道这里的体系是什么意思。
嗯，应该就是一系列宫殿的意思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一块地区它这种同一个年代修建的有一些类似的宫殿的集合吧。
嗯，是，反正这些宫殿应该都是当年的一些贵族居住的地方。
是的，它其实我觉得在逛这些宫殿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像是在逛一个比较应该说小很多的凡尔赛宫的感觉，因为其实这些每个房间它都会告诉你可能以前是有人住的，或者是它有些什么别的功能，然后但现在都作为一些陈列室来用了，就是做一些画廊啊，或者是展览一些艺术品。然后但你经常走着走着，然后就走到一个房间里，就会发现这个房间里有一些很华丽的壁画，或者是有一些很华丽的天花板，跟感觉其他那种宫殿是很像的。
嗯，感觉欧洲当年的贵族都比较喜欢这一套建筑风格，他们会把宫殿建成一个很大的单体建筑，然后每个房间都是连通在一起的，然后房间里就会做一些非常精致的这种绘画。
嗯，对，而且一般可能会有个三五层吧。
嗯，不过现在这些宫殿基本上都被做成了美术馆在使用了。我印象里在皇宫有一些部分还是有一些原样的陈列的，有一些家具啊之类的陈列，但是在其他地方确实已经很少了。
嗯，对，但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感觉应该比较推荐的就是逛这三个宫就够了，而且他们三个应该是卖的是一个通票，就如果你不是买了热那亚的通票的话，这三个宫本身就是卖的同一张票，他们也就挨在一起。
我们该怎么介绍一下这个里面的内容呢？这里面的画都没看懂怎么办？
哎，是不是在一个网站上？是那个卖热那亚通票的网站吗？上面会告诉你有十件作品。
那个好像是那个宫殿的网站，在那几个宫殿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做的还挺不错的导览，他就告诉你这个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十件都是哪些。然后像我们这种对艺术史没有太多了解的人来说，我觉得可以就是那个导览来看一看，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嗯，总的来说我觉得皇宫跟白宫本身差不太多，然后规模上皇宫更大一些。
我们还没有说一下为什么叫皇宫和白宫。
哦，就是因为它外面是红的和白的。
哦，就是它这个房子的外部是红色跟白色。我不知道他们的原名是不是就叫皇宫和白宫，还是说我们现在就习惯上叫他们皇宫和白宫。不管怎么样吧，现在皇宫和白宫里面主要都是一些美术作品比较多。
我们去的顺序是先去了皇宫，然后去了白宫，然后最后去了土耳其宫。然后本来其实从白宫到土耳其宫应该是有一个内部的通道的，然后但当时呢工作人员跟我们讲这个通道现在在修，所以就只能先走到外面的大街上，然后再从土耳其宫的正门进去。
啊，是。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土耳其宫它好像本身应该是还当做市政厅在用，然后所以说门口是有就是
有保安的。
对，有保安。然后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不是找对地方了，然后最后问了一下那个保安，他说确实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土耳其宫我印象就是走进去之后是一个很大的中庭，然后真正它作为博物馆的部分是很小的，好像是要上到二层还是三层，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门。
是的，
然后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这里是入口，然后他看你的票之后然后你进去之后逛一圈，就规模很小，很快就逛完了。然后在这个宫里面它最有名的一件展品是帕格尼尼的用过的小提琴。
嗯，这就又带入了我们在热那亚见到的第二个名人，那就是可能历史上是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了吧，帕格尼尼。此处应该有一个背景音乐。
然后印象中好像看完小提琴之后有一个房间里面摆满了瓷器。
哦，是摆满了青花瓷。这些瓷器跟我们在国内见到的青花瓷比有一些形似，但是神又不似，上面画的那些图案感觉都是一些西方宗教的图案。 就感觉有一种中西穿越的感觉，这还是一个挺神奇的东西。就青花瓷大家都很熟悉了，就那些蓝色的画着花纹的那种瓶瓶罐罐盘子啊之类的，但是那些图案就完全不是你生活当中熟悉的这些图案，也不知道这些青花瓷是当地烧的还是当时委托中国的这些窑去烧的。我感觉看他们那些图案画的挺粗糙的， 有可能是当地烧的但他们应该是可能从东方学习到了一些制瓷的技术之后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方式。总之还是挺有意思的。就这个土耳其宫里面它有很多实物的展览，不像红宫和白宫里面主要是绘画和一些家具吧，这些实物展览就会感觉比较生动一些。如果大家来的话，还是推荐大家过来看看，这些青花瓷真的是有一种非常诡异的穿越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些商船估计从中国出发到了地中海沿岸，热那亚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港口，当年热那亚跟比萨应该都是非常大的贸易港口。结束了这片区域的参观之后，我们又去到了一个热那亚的观景台，虽然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那个观景台是在一个视野比较好的地方，需要爬一段坡，如果你走合适的路的话有电梯可以坐，那个电梯你使用热那亚的博物馆通票是可以免费坐的，不然的话应该是需要花点钱的。那电梯是一个直梯，然后上到观景台之后就可以俯瞰整个热那亚的全景，包括远处的港口，可以看到热那亚的整个城市的风貌跟比如说佛罗伦萨是很不一样的。佛罗伦萨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楼的楼顶都是红色的，它的屋顶都是红色的，但是你在热那亚几乎看不到红色的屋顶，他们那边的屋顶更多的是一种深灰色又带点黄色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会觉得整个热那亚的城市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没有佛罗伦萨那么的明快，又加上我们那一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就让我感觉它是一个比较阴沉的地方，但是又同时充满了很多历史的感觉，是不是很奇怪的感觉？就你在看城市全景的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有些地方会插着热那亚的旗帜。
当时其实有一件很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这旗子跟英格兰的国旗很像，然后当时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挂英格兰的旗子，然后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个旗子它本身的起源源头就是热那亚，然后这个旗帜其实是热那亚这算什么市旗，对，就是热那亚本身的标志，这个符号它是有名字的，然后这个白底的红十字，然后它叫圣乔治十字，然后这个旗帜它本身也叫圣乔治十字旗，然后这个旗子最早是热那亚共和国的旗帜，因为在历史上热那亚是一个很强大的海权国家，所以当时大概在12世纪的时候，英格兰的国王就付租金给热那亚，然后租下了这面旗帜的使用权。他当时主要的用途是挂在英格兰的船只上，因为热那亚本身是个很强大的海权国家嘛，所以这个旗帜它本身是起到一个威慑作用，然后就是可能看到船只挂着这个热那亚的国旗，然后海盗就不敢来抢。
你这不是狐假虎威吗？
然后从12世纪开始，然后英格兰就一直在船只上悬挂这个圣乔治十字旗，然后大约在13世纪末的时候，然后这个旗帜就逐渐开始用来代表英格兰了。虽然现在这个旗帜它可能被人们熟知是因为它是英格兰的国旗啊，但是其实它的源头是来自于热那亚。然后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其实英国一直在给热那亚共和国付租金，直到1746年热那亚共和国被奥地利占领之后，所以其实他付了几百年的租金。
哦，所以说这个旗帜的租金大概是多少钱？
我不知道是多少钱。
这算是一个租了个商标吗？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象征意义上给了一些钱，然后应该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大一笔钱，我猜的。到了现代之后，然后热那亚有一些不知道是议员还是什么人还提议说要找英格兰继续追债
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点现代知识产权的一些雏形在里面。
然后后来我还查了一下，我发现原来英国的米字旗它本身就是代表英国本身的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旗子拼起来的样子。
所以联合王国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嘛，
嗯，
英格兰、苏格兰、
北爱尔兰还有威尔士，
嗯，
但其实里面并没有威尔士的部分。
哦，那威尔士存在感很低。
是的，
所以它的英格兰是十字。
嗯，红色的部分是画出了一个米字，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十字和一个斜着的十字拼在一起，
一个叉叉吗？
对，和一个叉拼在一起的。这个正着的十字是英格兰的十字，然后叉字旗的来源是爱尔兰。
哦，
然后英国这个米字旗里面蓝色的部分是来自苏格兰。
哦，所以说就是米字旗就是三个图层，然后把它叠在了一起。
不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我们从这个英格兰的或者说热那亚被借走的这个十字旗说回来，离开了这些古建筑的区域之后，我们就来到了热那亚的旧港码头。就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十几世纪的时候，热那亚作为一个非常强盛的海洋国家，这里应该是非常的繁忙的，但是它应该是被奥地利征服了之后可能就逐渐没落了。直到20世纪，热那亚出了另一个名人，这是一个建筑家，名字叫做伦佐皮亚诺。这个人有一些很有名的建筑作品，比如说法国巴黎的蓬皮杜中心，还有日本大阪的关西机场，都是这个人设计的。所以他应该还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建筑家。然后这个人他是热那亚人，他又肩负着一种振兴家乡的使命，所以热那亚当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旧港复兴计划。当时的旧港已经是一个非常破败的工业区，然后在他的领导下，他把这些破败的工业区改造成了一个文化中心跟旅游胜地。然后你在旧港可以看到一个像是很多起重机的吊臂组成的一个巨大的装置，这个装置也是旧港复兴计划当中的一项作品。这个装置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有个电梯，你可以乘电梯上去看一看整个港口的全景。我们当时是看到有人去做这个电梯的，不过我们自己没有去做，因为这个电梯好像没有包含在那个通票里。然后在旧港的周围还新建了一些什么图书馆呀、水族馆之类的建筑，现在也都是一些旅游景点了。可以认为热那亚的这一片区域的改造还是把整个城市的一个形象掰回来了一程，给这个城市增加了不少新的旅游资源。
说到港口，热那亚让我感觉跟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很像，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热那跟釜山的感觉很像。
嗯，这么说是有一些。釜山港跟热那亚的这个旧港，他们都离城市的范围很近，或者说他们就是城市的一部分吧。
对，他们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会分不清哪里是港口的边缘，哪里是城市的边缘，好像他们就很自然的融合到了一起。就不像可能我们去过的大部分城市，你比如说你去上海，我觉得可能90%的人都不知道上海港在哪里，或者是上海港是什么样的。
那它离上海的中心城区非常远。
同理像是天津港，可能大部分人也并没有去过天津港。像这种城市，他们就港口跟城市的中心范围离的是非常远的，所以你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你甚至都感受不到这个城市是沿海的。然后但另一种城市，比如说像香港，虽然它的港口跟城市中心是很近的，但是它的靠近城中心的港口可能更多是承担一些观光的作用，
客运的作用。
对，然后你不会像比如说像在釜山或者是热那亚这样的地方，就是你在城市很近的范畴内就可以看到很多起重机，然后可以看到一些集装箱。
香港那个货运的港口离香港的城市中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在那个青马大桥那边嘛，那边范围很大的。
嗯，
我只有从机场去到香港的时候才会路过那里。
对，然后你也不会说你平时在一个什么观景台，然后你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些集装箱。对，但是我感觉在釜山或者说在热那亚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港口让你非常的明确的能感受到这里是一个承载着很重要的货运职能的，甚至是一些工业职能的港口吧。
嗯，确实是这样。
就虽然这两个城市可能在外观啊，或者是说在建筑风格上真的就天差地别，就釜山太现代了，然后热那亚给你一种很古典的感觉。
我觉得这可能是跟这个城市它最开始的起源是从哪来的有关系。如果这个城市它最开始就是一个因为港口贸易而兴起的城市的话，它的城市可能就会依着港口而建。
嗯，但我觉得新加坡也不是这样的感觉。
新加坡可能它的工业区跟城市的建设就 就是跟它城市的那个建成区也是有一些距离的。
对，虽然新加坡曾经是一个以贸易跟货运发展起来的城市，那可能因为新加坡现在太发达了，已经变成了一个金融中心，然后所以在这些比较怎么说呢，就寸土寸金的地方吧，建起了更多银行总部呀，或者是旅游景点呀，反而让你真正感受到它是一个港口的这些标志离得越来越远了。
你说会不会也有可能是这些城市在这个规划迭代的过程中把这个港口逐渐修得越来越远了？
对，有可能，因为港口其实是没有必要修到市中心的。
对是，但是像热那亚或者说像釜山这样还保留了港口跟城市有机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形态，我觉得从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景观吧。
嗯，或者说就是他们城市体量是一个刚好的范围，就如果可能它体量太小的话，你就不会有城市这样的感觉了。
嗯，但体量太大的话就会觉得港口应该需要建在一个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
对，
确实是这样，看来这个需要天时地利才能造就这样的结果。
但我觉得从观光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挺有特色的。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旧港复兴计划取得了成功的原因。我感觉热那亚大概也就这么多，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城市。
是的，
它没有那么的主流旅游城市的感觉，但是它旅游资源也还挺丰富的。
嗯，我觉得热那亚就不是一个你需要特地专门来一趟的地方，但如果你刚好有计划想像我们这次从意大利到南法的话，就确实是一条必经之路上值得停留一下的地方，
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年热那亚共和国的辉煌。
对，因为热那亚是我们此行意大利的最后一站，所以我们在意大利就还了车，然后从热那亚坐巴士去了尼斯。
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租一个跨国的租车，从热那亚可以一直开到尼斯，沿路的风景都还挺好的，我们坐在大巴上其实也能看到一些，然后沿路也有不少小镇可以一路游荡过去，但是因为我们租的那个租车公司，哎，就是一个坑爹的租车公司，所以我也不想再跟他多纠缠了，所以赶紧把车还了就走了。算了一下，我们从罗马梵蒂冈开始到热那亚一共行驶的距离大概是840公里，所以说这一段自驾的旅程强度也不是很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线路。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段路线还是不错的如果你以前没有去过法国或者意大利的话，这条路线如果你能再多几天然后把它花到巴黎或者是罗马，然后这整个一条线路就其实大的城市也去了，一些热门的景点也去了，然后一些小众的景点也去了。如果你以前本身去过巴黎或者是罗马的话，就这也是一条涵盖了一些不是那么热门景点的比较顺路的路线，
就说老少咸宜吧，你可以自由的在巴黎或者在罗马多待几天。
对，我感觉看到过不少意大利或者是法国的行程，但是好像很少会有人把意大利跟法国用这样的方式串到一起。
嗯，
但其实是一条很顺的路。
是的，
如果全程能自驾的话，沿着海岸线应该是很漂亮的。
嗯，
但是其实按照我们这次走的经验来看，比较推荐从尼斯往意大利的方向走，因为就是欧洲这两个国家都是靠右行嘛，然后你从尼斯往热那亚的方向的话，车是在靠着
海
那边
的，
他们看的是同一条海岸线，天气好的情况下应该是都很好看。
对，是的是的。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从法国到意大利又返回法国的行程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我们就下次游荡再见了。
好的，
拜拜。